今天是我们的个人与群体实践本质第867节，也就是第9章的最后一节哈。那我想，我估计的话，大概3次到4次哈，这本书就要结束了啊。那我先预告一下，就是说下一本书，我想上个人实相的本质，个人实相的本质，不是因为这本书真的很值得再重读一次，很棒，而且这本书看起来很简单。就很好念，可是呢，其实我想我稍微再讲一下的话，那个会有很深入的一种收获。我昨天到 Irvine 去嘛，那其实很短的，不到半节课嘛，只有那个大概我只有一半的课程，可是大家都觉得蛮有收获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其实真的个人实相本质因为它是比较是个人的，所以我先预告一下，就是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我想我可能会先发公告。那我是想问各位一个想法啦，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说，如果要来参加个人实相本质的话，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一个close 的 team？ 就是说，你报名，那如果说你没有报名的人，以后你也不用来了，就是我们，因为这样的话，大家进度会比较一致。然后呢，如果这本书大家都好好去念的话，因为这本书是所有赛事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而且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不管你在哪一方面，都会给你很重大的影响，在一些使用的一些操作的方法上，我是有这种想法，不晓得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我想
你要听吗？我不觉得好，我觉得 keep this way， 因为这样大家比较 freedom， 远来的人不会被
绑。不是，那我是想说，变成就是说，如果这一本书他从头到尾都念过的人我会建议。总会发给那个辅导师执照啦，就是说他从头到尾这样子，就看看吧。反正我只是一个想法，那或者如果 keep this way， 那就 keep this way 这样子 OK 的。好 ，OK， 那我想，赛事第一句话是说呢，赛事说我也有可能觉得很困惑。就好像鲁伯刚刚觉得困惑一样，鲁伯到底困惑些什么？我不晓得鲁伯到底是困惑些什么，但是据我所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赛斯在讲一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学赛斯学这么久了我们对赛斯所要讲的观念，我们是不是真的能理解了？赛斯只有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也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有一个其他的次元，有一个架构二，有一个心灵的世界所造成的。那所以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呢，它只是一个是有觉性的能量所建构而成的，不是你眼前看到的。那如果这个观念，你现在带着现在你所知道的这个世界这个观念的话那么你永远不知道赛斯在说的是什么，因为你看到眼前，你不知道物质世界是由心念所建构而成的，是由意念所建构的，就是没有那个次元观的话，那一样的没有次元观的话，你去看什么佛经啊，什么圣经，你还是都是看不懂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那赛斯提到呢，像到第10章里头他提到就是一个价值完成的这个概念，价值完成。那架构一跟架构二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很重要呢？尤其像我们的这个个人群体实践里，前面的几章有谈到架构一、架构二嘛？为什么那个很重要呢？因为他像他提到这个价值完成，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了叫做 value fulfillment 吧。你知道 value fulfillment 不是 value achievement， 不太一样，是不一样的fulfillment 的呢，比较像是说有人去设了一个目标，然后你去把这个目标填满。如果说你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话，那个意义是不是像意义是不是像 value， 意义像不像 value， 意义像 value 吧。就是那个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的填满，发现你自己人生的意义而把它填满，那叫 value fulfillment 嘛，对不对？那它并不是告诉你说你要 value achievement， 也就是说你要超越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肉体呢是 有你要来的那个任务，好，那选择那个家庭，选择对方的 DNA 来造成你的肉身，好，是男的是女的，然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好，那这样来讲的话，你既然造成那样的肉身，是不是要品味那个肉身所能品味的结果？比如说你是女生，我是男生，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在生理上就是不一样，好，怎么样都会不一样。我怎么讲你也不了解男生的想法是什么，那你怎么讲我也不晓得女生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当你选择不同肉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种 value fulfillment， 是填满比如说一个女人所体验到女人的感觉嘛，啊，一个男人他体验到一个男人的感觉，这是 fulfillment 的这种概念。第二个呢，假如你的肉身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填满你的感觉的话，那么你人生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是你本来就有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因为你的这个人生原本的那个蓝图就可以自动自发的去填满。这样哈，也就是说你来的时候呢，你的肉身跟你的心灵本身是具有把它很自然而然把它填满的这个目的，可是因为我们来之后，我们就不照我们来的那个目的了，我们会看什么东西比较有价值嘛。好，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用胡适之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收获，那你要先怎么摘。好好，那既然我们来，那我们一定要有收获嘛，要 value fulfillment， 对不对？那我比如说我当 Susan， 那我当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一定是我要有所收获嘛。但我要收获的话，我一定会怎么摘嘛，所以我会摘到什么？摘到那个适合我的家庭，那个适合我的智商，那个适合我的身材，所以那个适合我的一切，然后碰到我适合的人。所以我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要摘我的人，啊，要怎么先摘的那个摘的人呢？是谁？是你的存有。啊，那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存有是谁构成的？他说存有是灵魂或者是超灵所构成的。好，存有是灵魂或超灵的所构成。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人，那我一定有个灵魂。那赛斯不是这么说的，赛斯说你每个人呢，他是来自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他同时有很多个肉身。好，那他说为了怕让你 confuse 起见呢，他说我把灵魂改成超灵好了，哦，因为超灵比较容易了解这样子。所以你看看，哦，我们再这样想，哦，不是讲到说我要怎么样收获，所以我要先怎么摘。好，那你的人生要最后要有 fulfillment， 要去填满那个价值，填满那个意义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你的内在自己先给你那个能够配备的肉身跟配备的人生蓝图，跟碰到所碰到任何事情，它早就配备好了，所以你一定会完成的。因为物质的世界是由心灵所建构而成的，对吗？你知道我要试图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有个架构二，那么造成架构一我们物质世界的状况的话，那么其实在架构一所表演的事情，是不是架构二全部都配备好了？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先要有信心，然后才开始能够有展望，然后才能开始发现那一份爱？你知道我 他想要讲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他也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苦笑？他苦笑，他说你在跟他讲不知道该怎么讲。好， OK， 他说在某方面你们可以从我这边得到，我想给你们很多的资料，好，但是基本的资料就是说你的架构一的东西是由架构二来的。好，那建构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呢，它天天都在死亡。好，包括你身体的器官，你的血液，你的血液红血球120天，白血球30天。好，你的骨骼，你的一切的一切，在7年之内你身体的所有的部分都被换过一次。所以显然来讲呢，你的身体呢是由架构二来绘图绘成架构一的，根据你的感觉跟你的情绪所绘。那你的人生一样是每天由你自己的信念所建构出来的。那所以画的好不好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只要想法改变，状况就改变了。好，那这个观念的话，因为说真的我们还没有死啦，所以他所说的这个架构一架构二的观念，哦，你说我们都了解，可是有多少深入你的内心？ 因为假如是有架构一架构二的话，那么梦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嘛。梦很重要，戏境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戏境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啊，是架构二去产生架构一啊。哦，不是因为什么意外吃了，或碰到什么病菌被传染的，或碰到什么意外死亡，不是。好，是新的反应由架构一、架构二变成架构一的情况。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学了很多，可是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架构一、架构二的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建立？因为一旦建立的话，哈，我说真的，人生是没有必要挣扎的，甚至对，没有错，人他是无限可能，可是真正最需要的是什么？先回到自信吧。因为你一旦回到自信的话，你回到内里，那么你的内里，你的内在自己所给你的那个能量可以充分的滋养你，然后去发展你自己之外，同时接触到你内在，然后你会从内在来的这个资讯啊，源源不断可以创造任何你想要的人格。可是如果你自己的那一份回气，你的内在的那一份啊，你如果没有不了解，那么你完全迷失在外面，你怎么跟你的内在接触？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是处于一种恐慌焦虑的状态的话，那么不安就带来不能专心，不能专心就带来所有的问题嘛。好，所以安心带来专心，专心带来觉知嘛。那你要安心的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本位上的时候，如果你的能力，你的那个配备你自己的那个能力完全被发挥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接触你的内在。好，所以他说以那种方式，很难组合思索种种不同的成分。他说我们必须要对抗，我必须要对抗你们那些很习惯性的思考方式。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方式就眼前嘛，物质嘛。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个Grace 说什么房子倒下来啦，冲水啦，那个部分是什么物质的部分嘛？可是那物质的部分是不是在反映某些，比如说他内心的不安全感啦，或者是觉得说好像环境会发生变化啦，那种感觉嘛？是那个感觉在作祟嘛？所以你在梦境里面所感觉的，跟你在物质世界感觉会是一个比较是对应的这种方式。好，他说当然我了解了目前流行的经验，我们现在科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流行的经验跟他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些概念是很矛盾的。我们不要说什么嘛，说啊感冒不会传染，奇怪，感冒不会传染，我也知道为什么我受到传染。他说感冒是拿来做工具做用途的，可是那我要怎么解释我的用途是什么？但我自己自嘲的说了，哎呀太胖了啦，我是真的，我大概六七天大概少了六七磅，我一样吃 但是只是因为身体之前有一点感冒哈，真的就瘦了六七磅，我自己也蛮高兴的，坦白说了，我从来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那些数字出现在磅秤上了。奇怪，怎么会去注意体重这样子？哎呀，但是其实体重跟自己的心态可能会比较有关的。
没错，拿自己当白老鼠。
所以你说赛斯的观念，我们这样讲，我们明知道说哎呀感冒不会传染啦，那都是你的心的作用，我们了解，可是隔壁的人感冒啊，你真的就感冒了，那你说这不是传染，那我要怎么解释这不是传染？我要怎么样去，但我们学赛斯久了，我们是说好，我先确定一个先前假设，就是他还是不会传染，那我来看我要的是什么。当然我慢慢就发现我要的是什么了。我现在慢慢除了我那个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那其他原因我想这原因都不存在了，所以我现在也就好了这样子。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他说他把疾病跟创造的概念合在一起，因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天哪，疾病是你创造的，你不是受害者哦，你感冒不是受害哦，你生病身体不好胖或瘦，那不是你是受害者，而是你创造的，你自己导演的， 那为什么你要导演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很奇怪啊，奇怪我把自己弄死干嘛？好，或者我把自己弄个得到什么重病干嘛？好，为什么让我自己满头白发要做什么？好，让我自己眼睛看不到老花眼做什么？你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在这方面，他说他也觉得很困惑，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了、啊。好，但是我其实我看这么多的赛事书，我的感觉就是说，以鲁伯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书来了，他真的不是一个人类的智慧能够所及的，或者是想象力所能够达到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哈，这里头是真的有东西啊。各位同意吗？好，那他现在把，假如连疾病都可以跟创造力是联合在一起的话，哈，那么有什么不能跟你的创造力合在一起？所以他说，他之前有提过一个比喻，应该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吧。他说，物质的世界的经验就好像是画家在作画，啊，那可能有些人会画什么黑暗啦、阴沉啦、充满灾难的预兆啦，但是你不管怎么画，画的乱七八糟的，哦，可能很痛苦的。我们上次不是看到一部电影吗？好，哦，啊，那个黑人说：“你不要买，那个卖120万法郎，那个是流鼻血嘛。”各位记得吗？哦，那部电影你没有看到吗？上次拼图带来的那个，没有看，那叫什么啊？
云陀吗？
什么？没有，他好像叫做挑战不可能还是什么？迷信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我忘了名字了。那他意思说，你不要画那个画，那个画只不过是流鼻血掉在纸上这样子，啊，看起来真的像
吗？ 就是我昨天看的那个无法触碰嘛。啊，
对对对，
法国的那个就是讲一个高位截瘫的一个富豪。
对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就是那个
一个黑人，
是是是是，对对
，untouchable，
对 ，untouchable，
他是 comedy 来的吗？
没有，他完全是两个不同、完全不同个性的人。两个不同社会，两个完全不同阶层的。
我英文不太好。
他是喜剧吗？
喜剧是喜剧。
哦，对对对，我喜欢看喜剧。
对，不错啦，那个部电影，我觉得那部电影，他其实蛮推崇的。
是很好看的。
对
的。啊，他是在 YouTube 上面。
结果这个人，我跟你讲，这个黑人从来没有拿过画笔哦。
对。
然后他就自己拿一个画笔，他说：“原来流鼻血可以卖120万法郎啊，哦，107万，反正100多万法郎。”他实在是很不甘心的，啊，他就自己随便去乱画，就那幅画好像卖了40万，
11000，
没有40万法郎，
没有吧？11000法郎吧？
没有啦，40万法郎，你再回去看看，
又翻成了美金、欧元，真的是
不管多少啦，反正那个哈，你可能可能你工作一整年都没有那么多薪水啦，对啦，是不是？那原来一个不会作画的人哈，是随便乱画画个什么抽象画，你看不懂的，就可以卖很高的价钱这样子。OK， 所以他这里赛斯是说哈，那虽然这个画起来是黑暗的、是阴沉的啊，那但是它仍然是个艺术品。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画成这样黑暗阴沉呢？哈，所以以那种说法来讲，每个人的生以活生生的颜料画字画像啊，画的呢？不只是静坐在那边坐旁的人，其实充满着行动的潜能。啊，你很胖，是你可能颜料用多了吧？啊，很瘦，可能是懒得用颜料。画高一点的，可能挥笔会大一点吧。哦，那很哀伤的，可能黑色用太多了这样子。哎，但是什么东西是你的画的颜料呢？就是你的思想啊。好，你的思想就是你的颜料。你的情绪就是你的颜料这样子。那他这里提到说，你们现在活着的人哦，都是在同一个班呢，啊，比如说2年3班、2年5班这样子，哦，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呢，啊，是在同一班级。甚至有一个理论，我觉得可能一般人不太了解，哦，他说时间就好像班级一样啊，哦，比如说2012年过去了嘛，哈，哦，好，对我们来讲2012年是过去的，可是2012年又重来，那又有人活在2012年里头，那又同样在2012年再重新过一次。他说就像山的阶层一样。那所以 以这个理论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确实是在同一班，不然我们不会互相看到这样子。有点像那个 The Lake House， 有看过 The Lake House 吗？
没有啊。
湖边的房子，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怎么翻译。两个人，
对对
对对，拿信。
明天又是一样。
对，明天就是我今天放的信，是一年前一个人放的，然后他今天可以拿到这样子。他那个一年前生活的人跟现在生活的人，是交叠在同一个房子里面。有看过哈，
对，不记得名字。
The Lake House 的那个观念有点像赛斯那个班级的观念嘛，就是年度。事实上，假如说我们人都是意识体的话，哈，其实是有可能，因为时间如果同时的话，如果这样再颠覆下去的话，哈。
所以，2012年的毁灭，有一个班级已经毁灭掉。
对对对对对，蛮好的，很有创意。
我前两天看那个《Yesterday's Children》。
哦哈，
你们有没有看过？
前那么多好看电影，
哦，那个好看，真好
。Yesterday's Children，
它叫《Yesterday's Children》。
Children。
对，这个女的叫做什么名字 ？Yeah，Anyway， 她跟她的潜意识的那个女的是很苦的，然后但是她带着那个记忆，活在这一世，可是那个记忆就片片段段一直出来，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过她现在的日子。他一定要去把那潜意识的那个 find 到，然后处理完，他才能够在这一世好好的过。后来他又找到他的小
孩，就是叫 Yesterday's Children。
Yesterday's Children。
Yesterday's Children。
他上一世的孩子们。最后他还找到他们。
所以他说我们在同一班级，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就好像同一班级，然后我们会偷看，比如说Lisa 你画的怎么样，Susan 你画的怎么样，好 Pony 你画的怎么样，我们互相看大家画的画像进行的如何，然后你会在其中发现呢，有悲剧的，好，还有喜剧的，好，还有很多不同的自画像，有英雄的自画像，好，有喜剧的自画像，有离婚的自画像，有被儿子困扰的自画像，这样子反正总而言之有很多自画像就对了。而这些画像呢，它都是活生生的，然后他们会互动，然后就因为这个画像互动了，就形成我们说的政治事件。好，那赛斯的说法是，物质的世界它其实像 project，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投射，所以投射跟自画像也没有差太远了。可是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些投射的东西啊。但是呢，他说这些画像显然是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生物上的真实，明明有吧，好，看过去可以看到。但是你说赛斯在看我们的时候，他说不是只有看到，比如说波尼有看到赛斯看到你的话，不是波尼啊，他可能波尼的生生世世的那种经验啊，或什么的想法，他都同时看到，然后。他看到的东西跟你现在所知道的是不一样，甚至形象都不太一样的这样子，所以这些画像都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生物上的真实性。他说以另外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沾入同一类的颜料，然后呢因此我们有很多的相似性，有可能啦。你说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很对电脑就很熟嘛，所以电脑对他们来讲都是相同颜料嘛，那我们现在一谈一下又是 Yesterday Children 嘛，又是 The Lake House 嘛，又是什么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什么时空旅游之妻，是不是
赛斯班
啊，讲啊上次什么银土啊什么东西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有点赛斯的这个观念，就是用的颜料是一样的，成分是一样的。他说对这些自画像而言呢，但是它仍然有很多你可以，虽然是画下来了，可是你有很多创造的余地啦。也就是说虽然没有错，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配备好你要过的那一生的所有必备的这个条件，可是呢有一个很大的容许的余地你可以再去创造。那每个人跟其他人互动之间呢，会共同在创造人类的心理跟物质的实相，对吗？没错吧？
对。
啊、哦，我这样想，大家都这样想，所以比如说要推翻总统，所有人都一样的想法，那总统就被推翻掉嘛。所以因此你们多少都参与这个画像的形成、啊、我他说蔡司说我只是要把你们要你们把那个比喻放在脑海里、啊、蔡司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的情况、啊、它只不过是一个自画像可以改的啦、啊、可以改的、啊、他说不过呢这些自画像来自天生的奇迹式的创造以至于它自动被创造出来然后是一个自动的艺术所以在某些方面来讲人类永远是在创造另外一个版本然后总会保持一个大体的模式、这个方式而在生物性也随时会被维护着、啊、像这里他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说的那个胡适之的概念嘛、哦、你要怎么样收获你要先怎么样栽嘛所以有人在栽我们嘛、啊、不是栽赃的栽啦是
就是老听众栽跟斗的栽
栽对的栽跟斗的栽就是你看你被栽下来的你栽的时候呢你看你一直在创造自己的另外一个新的版本、啊、一个人格出生以后呢他的人生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产生不断新的不同的人格出来然后不断的一个新的版本会出现但是呢总会保持一个大体的样式为什么是大体样式因为那个是谁栽你的那个栽嘛、啊、所以在生物上的话呢也会随时被保护着所以你这种想法的话你想当你不去跟自己对抗的时候你身体自动会被疗愈当你不跟命运对抗的时候你所碰到的问题自然会有人帮你把它处理好、哦、问题是在于我们会带着恐慌然后紧抓着那个部分因为事实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在阿华波状态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修复自己嘛、哦啊、身体它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嘛身体会自动健康心灵会自动健康环境会自动过去困难会自动过去痛苦会自动过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栽我们那个人他随时随地会维护好维护我们生物性或甚至精神性的问题
不晓得他那么 update 耶现在有这么多那个科学污染
还是都会照顾的因为你现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家后院很脏可是你种了这个芭乐树在后面的话你还是会随时会去看看、哎、有没有虫啊、哦、有没有鸟吃啊啊，松鼠要不要抓一抓啊那、哎、一定会的好、哦，因为他要收获嘛
你知道
他是一切万有他是你的存有我们用 佛教的概念 来解释这个问题、哦、人
他这个存有是不是我们的灵魂就从他哪里来的
你我这样讲你的所有的收获你精神上的收获感情上的收获知性上的收获多到哪里去多到阿赖耶识去对吗、嗯、我想、
okay.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今天的所有身上所有赚的钱都存在阿赖耶识那边所以阿赖耶识是你的主要的活着的活着是他不是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倒过来想如果人有八识前面六识是眼耳鼻舌身意而这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是他配备好你的身体跟精神肉体跟心灵去踏起这个世界对吗好那踏起的结果会在哪里到阿赖耶识去没有选择的所有的感觉都会回到阿赖耶识去所以谁在收获谁在收获的就是谁在栽而且如果进去他没有整理他没有消化他没有归纳他没有演绎那么就不会有 DNA 的演化所以所有的经验回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活的他会去整理然后会出新的人格新的 DNA 新的人格特质新的物种所以谁是活的阿赖耶识是活着的那这第八识其实佛教讲那个第八识、哦、我们几乎没有人在讲说虽然你的意识状态都你的感觉都回到阿赖耶识的话那么是阿赖耶识是真正在栽的人真正在收获的人真正在组织真正在调和的人这样懂这个意思吗
那阿赖耶识跟灵魂有什么关系
OK 灵魂组成存有 好，那我们是从灵魂的 一部分过来的，这是根据赛斯在个人思想本质第637节说的。
这是我们从一个大的 energy
对
对一个很多很小的 energy，
所以现在就告诉你说，其实你用阿拉也是的观念去看赛斯的架构一跟架构二，你就很清楚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只要一个东西，就是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所有的生命上的生物性它完全被维护，它的精神性完全被维护，它的一切完全会被安排，因为有人在照料。你看收获的人他会怎么样，收获的人就会怎么栽。哎呀，我在想我今天用那个胡适之那句话还蛮好的，自己恭维自己一下吧，
眼耳鼻舌身意这才
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再来莫纳士嘛，莫纳士是有选择的，好，比如说我这个我要不要，它是类似像银行就，但是阿赖耶识是完全不选择的。
那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是吗？
对，第八识。好，那佛经在讲阿赖耶识是所有你的经验都会到阿赖耶识去。那在赛斯来讲的话，他其实用一种叫做心灵图书馆。那既然心灵图书馆就是表示什么？有归纳。有整理才叫图书馆嘛？那有归纳也可以，那还没有办法去代表阿赖耶识那个功能，因为阿赖耶识呢，它其实还分配。因为我一个存有，我有灵魂构成，对不对？那灵魂会产生新的人格啊，所以显然谁最大？阿赖他实际上讲说灵魂造成存有，可是存有比灵魂更多，更多的意思是因为它会产生新的东西啊。我会再分派啊，
你所说的新的东西其实都已经
新的人
design 好了，
对，
一早都 design 好，其实都不是新的，都是一早就存在的东西。
对，以这个观点来说你是对的，
这太阳是下无新事啊，
是，但是问题是太阳新鲜下，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都是新鲜事，因为它不新鲜，它根本不出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随时都在创造，随时都在，比如说哎，我是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出来了哈，我当个 Lisa， 那我 Lisa 这一世哎，有些很深刻的感觉。好，那回到你的内在了，对不对？你的内在会整理，对不对？会重新出一个人格，我们叫轮回嘛。那这个轮回从哪里出的？从灵魂出的嘛，从你的内在出的嘛。好，那内在出这个人格，并不表示 Lisa 已经不存在， Lisa 还是存在，她只是出新的人格出来而已。
你没有吃饭啊？
我没有吃点点。
你要不要？我有一些中午。
我当然是我吃
点了。哦，
那个，对，我就
是在。哎，各位，我就在讲这个东西哈、哦，其实这个东西是蛮精华的哦。
各位，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这一点的话，你人生是没有恐惧，是没有忧虑的哦。而且，当你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一旦就要做什么的话，
阿赖
耶整体是完全在支持你哦。因为你被照料的，
那阿赖耶是跟
阿赖耶是一回事吗？
其实差不了太多。
你要这个用完就
有。好，因为存有本身是一个大能量，它是一个完形，是一个 guest star。所以我们在讲说，佛经在讲说，一个人的自信是本质具足、本质严成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自信的背后是阿赖耶识嘛，或者你的存有嘛。好，所以你的存有就是后面有一个无穷尽的一个资料库，无穷尽的心智在后面支持你，所以你会有灵感，你会意想不到的一个想法。当你困难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有一些 solution 会出现，因为那个不是你在脑袋里面或者是你的经验里面有的。好，就好像鲁伯可以透过赛斯可以透过鲁伯来说话一样，它是一层接一层的。但这个架构一跟架构这个概念，心灵的世界创造物质的世界，在佛经来讲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物质嘛，空是什么？空是能量，是架构二嘛。好，那入空吸入昧，今天你不管是，
哎呀，乔老师，你是买空卖空？
对啊，买空嘛。
那个阿赖耶识是，那我理解一下，就是一切妄有是整个是一个。它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它是就是意识。
那阿赖耶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阿赖耶识吗？
意识，对，意识产生一一单位，这是在未知实相他有提到意识。我们说阿赖耶识是意识，而且意识产生电子能量单位，电子能量单位 外放出去，它是个磁波，外放出去的话会，因为它是动的嘛，所以它会形成不同的人格。你知道我意思吗？啊，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波动的东西，所以形成人格之后，人格一旦被形成，你我们现在讲，你说圣经不是讲到说人都有会离罪性嘛 ，sin 嘛，就是说你会离开你的标的。本来是你只要有信心，你只要信任你的生命，那么你根据你的生命，就算有痛苦没有错，可是它很快就会过去，像风暴一样，啊，来了就会过，因为。你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摘嘛？谁在摘？你在摘吗？不是哎，你来的时候是你的内在，你有一个内在的灵魂，哦，或者是叫存有在摘。那摘的人就会照顾，所以所有的你的旁边绕着高灵在一直在支持，你在指导，你在用各种方式，所以他告诉你要用想象力，用联想力，因为他告诉你哈，跟你打个暗号。但不要过去，不要过去。那个人过去，你跟他结婚，你就惨了，你就惨了。可是你还是去了、啊，你根本不听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断给你暗示，然后你看所有的信号，你就像是梦境。
钱来了还堵他。
对啊，梦境，梦境是干嘛？梦境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物质世界，我们不是在梦境就回到了心灵世界吗？那现在心灵世界他已经用各种方式、各种信号来告诉你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可你不要，哎，那个做梦啊，不熟啊，算了。你们要去感受那个感觉，所以一个敏锐的人哦，他会随时在观察、去想象、去联想，好。然后去感受，
但是很难去真的相信。
我讲你
去相信你自己所有的想象的、
yeah.
对，但是我们这样讲、根据赛斯的说法，任何你的思想就叫做 DNA， 思想就是 DNA 的一部分。
但是我很多想象都是 negative 的，
那就表示，
然后你如果你真的相信他的，
对、
啊，怎么办呢？
所以这 negative 的想法是不是来自于你的内在的焦虑跟恐慌？所以真正要处理的是你内在的焦虑跟恐慌啊！你只要有信心，
就是说你不能光是相信你自己的想法，其实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那个。
Lisa， 我们这样讲，因为你现在是用你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假设你开始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我对生命有完全信心的时候，我居然没有那个negative的想法。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人骗了1000块，你会很高兴，为什么？哎呀！他没有骗我2000了好，对不对？
该欠他。
对啊，也不是欠他了。你看我还有1000呢、啊，我还剩下1000。你知道吗？你永远可以让自己高兴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比如说，我受到这个人的困难，然后想，哎呀，还好，不然的话，我这次就碰到更大的问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这种东西你要乐观的话，你永远可以乐观，因为对生命有信心。假如你知道说怎么样要怎么收获、怎么摘的话，哈，你现在所看到的自己，不管是你的心智也好，你的肉体也好，哈，它其实是来自于有一个后台，你有个后台老板，你的后台老板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哦，我不是在讲基督教，但是，
比如说我晚上看到有一个人迎面走过来。那自己有个想法，哦，这个人可能是坏人，
所以你看
是不是 negative 呢？还是他在暗示我，哦，这个是坏人？你
我讲，一般来讲的话，哈，当你内心里面带着是一种信心的时候，哈，你对他的看法会改变，而且你想出来的东西会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对害怕太多了，所以我们进来看看这个人。哦，刚才那个我们一个同学进来哈，就我是躺在上这个上面在，我看到有人进来，我就赶快起来，哇，把他吓死了，哇，什么有人躲在里面了，对吗？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真的累积好多好多恐怖的画面。好，但是这样讲哈，如果说你以原子电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原子电子形成什么？它天天都在形成。我曾经讲过一个观念嘛，如果寿命越短的，好，比如说朝生暮死的这样的人的话，他根本不会在乎什么生命不生命，也就对他来讲的话，这种改变根本没有所谓的执着。
你怎么知道他的感觉呢？朝生暮死。
哦，这是赛斯说的了，因为他说，其实这一章他有提到哦，他说我们作为人哈、哦，我们来这个投胎都不只是几十次的啦。
但是朝生暮死的动物。
的生物，他不知道自己是朝生暮死的。
根据赛斯的说法，除了人之外，因为人有反省的一刻，他们都存在一种恩宠状态。只要不是人，他活着，比如说像水牛，然后你知道那个Discovery 啊，那个老虎追到水牛啊，一群水牛被追到一只，追到那一只就被他吃的，其他你就站在旁边看，他们都不逃的，而且都很自在，也不会难过，也不会痛苦，也不会害怕，都不会。好，那如果今天你踢了这个狗一脚的话，狗喂喂喂喂，但是 回去以后，它不会来设计说你少踢我一脚，我今天要什么事，找果禽，然后怎么去来设计来回报这个这一脚。可是就这样讲，如果 你今天在街上被抢了，你可能这一辈子如果比较讲活了40年50年了，那么有一天被抢了，你的其他的后面的日子全部堆满着被抢的恐怖，对吗？对吗？ 你知道我意思，我讲的意思吗？你今天受到那个伤害，那个伤害一直 carry， 一直 carry， 已经那一天不在了，可是你随时 carry， 可是除了人会这样 carry 以外，动物都不会，甚至包括狗都不会，狗跟人那么接近，它不会，它除了重新再看到你，它来它记起来了，否则的话它不会回去设计怎么去害你了。
他会泄气，但是他有经验说，哦，这里这个
是
危险
的，他会记得，但是我的意思是，他看到你他才记得，平常他不会记得，他回去他还是安然的睡觉，你知道我意思吗？像很多你看这个心理諮商里头，你人被强暴，那可能就是那么一天，可是他一辈子带那个阴影，那种恐怖，那甚至以后的这个夫妻生活没有办法过，好，因为他都会把那个景象不断来提醒自己，很恐怖，很狠啊，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你没有办法让那一天过去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不处在恩宠状态。人就是因为你有思考，有想象，你会把想象从那一天带到每一天里面。啊，可是人有这种并不是不好，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很多比较更细腻的一种心思。可是除了人之外的其他生物都不会，啊，动植物都不会，他自在的活。明天很多人讲说牛啊羊啊杀去屠宰的时候会哭，但是只有在屠宰那一刻才会哭，好，在屠宰的前一天他还高高兴在吃草，就算他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们都活在当下，可是我们活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我们活在我们投射里面，我们活在我们的忧伤跟我们的恐惧的投射里面。好，但是如果今天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人能够活在恩宠里面，不要去制造那个所谓的良知、良心 （conscience）， 好，这是在也是在那个个人实相本质里头，他提到要征服良知，因为我们人就是想说一个人要，那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多人造的罪恶感，你随时在批评自己，随时在判断自己，就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我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但你对外面你会表现得很好，哦，没事，没事。可是你内心不断在批评自己，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离开恩宠，然后会制造负面。可是我们这样讲，如果你对人生命真的有信心，都要去开始能展望了。我们还是讲说，胡适之讲的说，你怎么样的收获，你怎么样的灾。根本就不是你嘛，你来的时候你就配备好你应有的身体，然后你配备好你应有的心灵，你本来照相过安心的过安乐光的过，你的生命就是会最好啊，而且后面的能量全部可以支持你。
你说的是你有什么收获是看你怎么
摘，
是不是？就是
不是，那今天摘你出来的话，就是后面有一个你的存有嘛，你的灵魂，你的灵魂状况来摘你出来嘛，
你栽种瓜都瓜种豆
都豆，对，那为什么要种瓜？因为要收瓜嘛，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不知道你是种什么，
他当然知道，一切万有当然知道要种什么呢。
你比方说那种，比方说那种遭逢意外的那种，
他根据赛事的说法就是某些你的心态，因为心。思想本身它是 DNA 嘛，而且它是在宇宙间，它是具有能量的，所以它会 keep 吸这个部分来进来，让你去这个感受，这个感受变成你能够体验到。好，你说你要死了，就出去外面就招一个人来把你撞死， 那你不想死的时候出去刚好就躲过，这样子，那一切唯心造。
大家都上飞机，只有你不上。
对对对，好，就是说你看好，他不是第一句话就讲说，实在很难跟你解释，因为架构一的一切是架构二早安排好了。哎，各位，如果早安排好了，你干嘛担心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是啊，早安排好要撞车了，
那就撞车也就不用担心了。
那为什么会安排这样呢？因为他你先前的你的 request 嘛，你的需求他来完成，
可能不是我 request 的，可能我曾经撞过人，心里有内疚，心里永远记得这
个。OK， 那内疚产生出来的问题。所以你不要去内疚，对，当你没有那种内疚的部分，因为他提到一个问题，像个人像本质，他提到说信念，你对一件事情你信以为真的想法会产生思想，思想会产生情绪，你怎么想就怎么情绪嘛。好，那思想跟情绪会创造你的人生，是由架构二，由内而外。
所以佛教的因果其实可以真的可以解释的很，
没错。其实你们那天在讲的，我要这样讲哈，因为你的任何想法出去，它一定有结果，怎么会没有因果呢？当然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因果，有人在计算，不是，而是你某些心态，比如说我要害人的这个心，最后一定会害到自己嘛。哦，我今天以别人来当白老鼠，比如说哦，我今天卖臭豆腐，然后用最糟糕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卖鸡肉，我都是买那种根本已经腐坏的啊。给别人吃，那么你的孩子或你在你后，你就会一样的会吃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啊，你以为哦，只有我安全？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嘛，他就提到说，他的嫁就是娶掉一个媳妇从台北过来的，好，然后呢，家里人就告诉那个媳妇说，哈，我们后面那个菜园呢，哈，只有这一块的菜可以吃，其他都不能吃。那媳妇就很不高兴了，因为媳妇在煮菜。所有的菜都那么漂亮，就是对我这么残酷，都是要吃那种虫咬过的乱七八糟的那些菜，那些菜一点都不好看啊，所以呢他都拼命摘那些漂亮的菜给大家吃，这样子那、啊、你就漂亮的菜人家卖到市场都还有隔一两天嘛，对不对？但是那些菜都是撒很重的农药啊，就后来说是家里很多人都得癌症嘛，然后后来 才知道说、哦、原来媳妇都是摘好的菜，
好看的
菜来吃。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找解释给他听呢？
他没有解释那么清楚，但是刚才说，哎，这个菜是我们自己吃的，我们家就吃这个。
这就是
因果。
因果嘛。换的菜给别人吃了。
对啊。
结果他自己家人吃到。
他刚嫁来嘛，不要给他看到这些丑陋的一幕。
在台湾，在屏东，很多人种莲雾是不敢吃莲雾的，因为莲雾的那个农药是撒很重的。因为虫很多嘛，可是你看莲雾每颗都是好的不得了、啊、
但是如果我们性没有这个状态，我们很高兴的吃，只要我们快乐吃什么都变成好的是吗？我们不会被毒到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说会，
对，没有错。以这个以赛斯理论来讲的话，你身体是有处理化学的能力，好，但问题是你有潜意识，你会接触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会在你的潜意识告诉你说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就好像我说感冒不会传染，那你也知道感冒不会传染，可是你的底层里面你还是多多少少相信感冒是会传染的，虽然你学到感冒不会传染这样的概念，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就会跟着人家流行，对啊。所以他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自动艺术的哈。然后我们提到哈，其实 我说真的，单单这句话哈，你真的看懂这个三想讲的话的话，真的是眼泪双流了。你的担心都多余的，因为你的生物性的完整是被你的内在所维护的。好，你的人生的完整也是被你内在所维护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会把那个焦点就完全放在我们眼前看到的，然后紧抓着不放，这样子。所以他说， 可是你们所认为的疾病是相当具有创造性的，疾病是哪来做创造用？没有错，刚才 Lisa 我觉得你学的蛮好的，可以了，可以这么说了、哦、所以不同层面来讲的话、哦、可以在各种层面运作，就不是在一个层面了，它事实上是在、啊、两个层面在运作这样子、哦、所以许多病毒对肉体的生存而言是不可少的，我们要存在、哦、病毒是不可少的，因为病毒它有它的功能，不会没有功能的啦。好，你把毒蛇都杀掉的话、哦、可能也会造成灾难，你把所有的杂草都砍掉的话也会造成灾难，你把沼泽都弄填平会造成灾难。好，那你说蜜蜂常常会蛰人，你把蜜蜂杀掉了那就没有人传花粉，都会造成灾难，所以每个东西它都有它的功能。那一样的，它病毒在我们的体内、哦、这是都是很新的概念了，就是说病毒对我们肉体的生存是不可少的、哦、所以你刚刚这样讲也是对的啦、哦、就是说我们其实真正来讲是看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啦、哦、那以你们的说法来讲，病毒有各种不同的活动阶段，在某些条件的话、哦对我们来讲是 有益，可是在某些条件就会变致命的、啊、什么条件？就是你想死的时候或你想生病的时候它就会变致命的。那同样的说法，如果你去看《生命花园》那一本书，韩汉祥跟那个叫做谢什么什么丁的、啊、那个一个两个医生，就是都是现代医生了、啊。他在他的课程里面，他就提到说，人的喉咙里面就藏有所有的细菌，所有能够感冒的细菌。可是为什么都不化？啊，为什么流行感冒的时候他才化？他说根本不是平常没有作用。那只有你需要的时候它才有作用，这个是一个完全科学完全没有谁够赛事的人说的话，生命花园这本书值得念的。
可是这个理论有
他是医生
不被当，
他们两个是那个就是医学博士，
什么生命花园，
对，这两位医学博士，而且加拿大好像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的，还蛮有名的，他们的光之皇大概治愈了，
就是喉咙里面有所有的细菌存在，病毒存在、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人认。
他如果是医生他敢这样讲的话，他一定有经过证明他才敢这样讲，
可是没有人、嗯、
他书上这么写啊、哦、对，他书上这么写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人，应该很多例子可以提啦，但是这两个加拿大的医生都是博士，医学博士，他写的书他就这么讲。好，那我只是用这个来补这个赛斯讲的，就是说事实上你的体内都有很多病毒的，人的体内当然都有病毒啊。好，你吃的东西那么美味，然后排泄的东西很毒啊，连尿都很毒嘛，尿毒，对啊，那另外一个米田宫那就更不好了嘛，对不对？那明明是美味的东西，好东西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因为里头都有病毒嘛。好，但是他说、哦、最健康的身体、哦、也包含着很多致命的病毒。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似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好，你可能要关照的是自己的心的啦。好，这样的一个赛斯理论，你说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正常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好像 Jenny 你是学护理的、哦、那你说要去相信说你的身体健康身体都含有很多致命的病毒，再是说甚至你得到癌症你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好了，当然你没有去看，没有看医生，所以你自己不知道这样子。他说呢，但是他们在一种不活动的这种状态里面不活动，所以你没有生病，可是呢它对维持身体整个平衡、哦、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你要维持身体的平衡，你还不能够没有这些病毒啊。
我觉得他会病的原因是休息不够，我一休息不够就很容易病，一累的话。
当然赛斯的说法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怎么样的？
也可以这样讲啊，就看你怎么。
不是因为休息不够的话、哦、你可能渴望休息，
因为太忙，
对，
拼命的，
对，你的内在已经慌，你渴望休息，
拼命的玩，
拼了老命去玩。
他没有错了，每个人的身体其实都是独特的，那么但是呢就不同的疾病来讲的话却不同的阶段，有些疾病他这里他赛斯的观点说真的真的很开放，他说有些疾病呢他其实是唤起你前身的黄疫啊，真的把身体转弱为强。台湾话有一句话，不是台湾话，中国话有一句话叫用台湾话说的，就叫做怕等秋骨点度用，有没有？有没有打断你的手臂，那这手臂变得比以前更强壮，
会吗？
这台湾话说的，应该有啊，应该
有啦。他们说现在他们植牙的理论，你越是这样植，他那个骨头骨骼越 strong，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是刺激的，你身上
会真的吗？
经常我讲经常生病的人，经常生小病的人哈、哦，比较没有那种严重的大病，因为他随时都在产生抗体，随时都在。我经常生小病的人、哦、其实反而有他那个黄疫、哦、身体的黄疫反而全部被启动。还有他说呢这些疾病呢比如说我传给别人对不对，在某些条件下把所谓的病患的状况传给别人或所谓其他人的话、哦、反而是保证人类的生存。他说这些病患的状态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哦、不是说弃除那些不健康的人、哦、不是说哎呀你看啊所有的不健康人都死光了所以人类的生存更好，不是，他说不是这样、哦、他说却是把一种状态传染给相当多的人，那在这种状态的话、哦、人体里面呢自动会去遏制这些病毒然后自然去接种人类的这种状态，所以对抗更大的危险。那我们不是上次有看到一些所谓的外星人入侵的电影吗？这个外星人完全被消灭，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触人类的这个细菌嘛？人类因为长期生存，什么样的细菌我们都能生存，可是外星来的这种细菌他们受不了，就死光了。这是好像是哪一部电影演的忘了？哎，爱看电影的。有没有这样的电影？有吗？
有的，
有的哈、嗯。最后好像是
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
了。对啊、嗯，全部被这个病毒弄死了。
水土不服。
就
好像他们说，在亚洲 introduce 过来的那个水鱼，水鱼在那个池塘里面，他们要消灭他们，因为他把所有其他鱼都消灭了。那是不是应该消灭他呢？因为他是外来的鱼，而且他很凶。他把所有其他的鱼都灭光了。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消灭他，因为他不消灭他的话，他其他鱼都没得吃嘛。
对。
然后他也不喜欢吃那种中国的鱼嘛。如果那中国的鱼很名贵，那当然不要消灭。
但是以群体，就是赛斯的思想群体的什么
群体的观念来讲，
观念来讲是应该怎么样处理？
因为本来你在
让他自由的自。因为大自然会自己处理自己，
他会自己处理没有错、啊、
但是很多美国都是用人为的方法去处理，
是啊，我们就是不想要去用这种，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哦让自然来处理会比较快啦、哎、他自然在某些生存上他就会自然会有平衡，
送几个中国人去就
对啊，
中国人可能一次的就为止
这卖，而且要
我这样讲好了啦，像你如果看那个 AAA 啊 AAA 的那个资料、哦、如果你要去墨西哥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到墨西哥市、啊、墨西哥市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到墨西哥市的话、哦、他们的水不能喝，他们的水果不能吃，他们的蔬菜不能吃、啊、因为那边的金属污染很严重、啊、所以我们到墨西哥市呢、根据他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资料就是说你只能待到五星级饭店，那个水是被过滤过的，那些菜是从外面进来的，那可以吃，其他的外面小吃他不能随便乱吃，连饮料水都不能随便乱买。好，可是你要想说那可是这个城市是全世界最大，那些人都没死啊，那、啊、怎么你去了就死了呢？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他们适应了，对，他们适应了。 我记得席师有讲一个故事嘛，他说在嘉义一个工业园区嘛，哈，那一对老夫妻，都是在那个鱼池里面打鱼回家吃嘛。那打了几十年之后呢，那人家就看，哎，这个鱼是不能吃的，这里面很多带奥辛，因为里面都是放那些，带奥辛的一些原料在里面嘛，就把他抓去检验，他的血液听说是可以毒死的1000倍，所以他早应该死了，是1000年前应该死了这样子，可他没死。好，也就是说那个他的血液可以毒死人，而且很毒，可是他是 OK 的，所以难怪那个张无忌的那个表妹叫什么阿朱，他都用那个毒蜘蛛啊在毒自己，一点点一点点让他自己慢慢产生抗体，对对对，那个蜘蛛功一打你就被他毒死了。对，所以这里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人，好，你只要相信你的身体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的，它确实是可以调整的。嗯，
人生的很多困难也是
这样。是啊，是啊，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不害怕就算了。
对。
什么都不害怕。
对。
对。
是什么都 OK。
你信什么？
你想信什么？对，
信什么？
你想要套什么无忌是吧？
你改名。你姓什么？
你姓什么？
我姓武，
武
姓武
卫。
所以你说有一句话就是说，无义则刚嘛。那但是赛斯的讲法是无义则死，因为没有欲望的话，那既然没有欲望，就没有创造，因为就必然会死。那么应该是无惧则刚。好，因为无义怎么会刚呢？因为无义的话呢，那你刚的目的是什么？你还是刚的目的是不是有欲望？也是会有欲望，你才会刚。所以无惧则刚，真的无惧的话，你什么事都不怕了。
那个刚是人格的刚吗？
对了，我知道，我是开玩笑的。对啊。OK， 好，但是在很多细微的层面、微观的层面来讲的话，哈。总有一些生物性的实验在进行，在哪里进行？在你的身上进行，在所有的人类的身上进行，那是一种创造力的努力，以给人类有效的行动，有尽可能多的余地，就是说有更多的宽的余地啦。我这样讲，如果说是2000年的这个孔子啊，或者是那一代的人，春秋时代的人突然间跑到现代的话，他可能一下就死了，不适合现在的环境，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我们不断在增加我们的宽裕的能力嘛，反正每天家庭都在用洗洁精洗碗，毒水全部都在水里面，那水里面呢，他天天都在喝那个水，所以现在那个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对啊，所以他说。他这里提到这个地方蛮重要，他说你的思想在生物性的层面来说呢，它是改变了你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怎么改变的？思想改变的，因为身体刚开始是 DNA 嘛，我们身体造成一些 DNA 可不可以改？ DNA 当然可以改，思想可以改 DNA， 你的思想可以改 DNA， 因为身体就是从 DNA 的，而思想本身就是 DNA， 思想是可以改 DNA 的，然后他说你们的文化对人类也有同样有生物性的影响，人类的文化对人类的生物性也有影响哦，也有影响哦，比如说当然没有错嘛，比如说假如说这个世代的人大家都很怕胖，可能几百年后的人类是怎么吃都不会胖，有没有可能？有啊，你看以前恐龙一吃就是像树一样不断长大嘛，对不对？现在的人的话，你最高身材就多少就多少啊，不然子弹打到很容易打，目标很明显，对不对？说胖就多少胖，因为那个骨骼它是经过几千次几万次的调整，听说以前人假如说 我那边有照片的，他们挖到那个骨骼啊，但现在人的这个 size 的大概我想大概5-6倍高，很高，
十次
对对对，
10次
对，那个在圣经里面有提到那种巨人啊，但他真的有挖到那个骨骼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是那个骨骼？因为那个骨骼不容易生存， 有时候并不是一定大 size 才会容易生存了、啊。老虎就快绝种，可是猫像老虎，猫就比较不会绝种，所以不是大 size 就才能绝种，才会生存这样子。所以人类的文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是有影响的哈、哦。那并不是所有的、我说的不是一种贬义性的一种相关呐、啊，说污染呐、啊，人类的污染会对生物性也不是这样的哈、哦。他是说，是以这个进化的老观念来想的话哈、哦，他说文化跟文明实际上是改变我们染色体的信息。好，所以我们的科学家是认为说 DNA 是你只要生出生来哈。哦，遗传基因是不可以改的，因为是从遗传来的。好，那么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你的思想可以改变你的遗传基因，你的文化可以改变你的遗传基因。好，那你的文明，你的文化会直接改变人类的染色体。那如果不是这样改变的话，那么染色体怎么改？为什么新的种族？那么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我们说的那个基本观念，就是说，那么会不会有一个阿赖耶识？好、哦，他把你们所有的想法，所有集结在他上面，他是个大图书馆，整理之后，他重新创造新的人，是那个东西在创造基因吗？是不是？对啊。他再继续讲。
每个人有自己的阿赖耶
识。其实真正来讲，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它就好像我们的细胞组成，我们的器官，我们器官组成我们的人，那人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你的灵魂体，灵魂。组织很多的存叫做什么对等自己，对等自己后面有存有，它是这样，然后存有后面可能有更大的跟内在的，好像架构三架构四、哦、那个大的那个赛斯更往内的到底几层我们不知道了、哦、但是一层接一层的这样子。好，那这现在就谈到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我们思想是一个 DNA， 那我们的思想其实来自于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的内在存有的话，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哦、那么想象力的话，难道我想象力多我都乱想都很负面、啊哦、可是他说想象力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想象力跟疾病也是有关的。你想象说哎呀这个年纪我应该更年期了，这个年纪我应该老花眼了，这个年纪我应该骨头疏松了，啊，跟这个年纪好多人都应该怎么样了？那么这个想象本身就会造成你身体的状态。你这概念都没有的话，哈，那你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哦，或者是说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想象力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有关，甚至跟疾病都是相连的。想象力跟疾病是相连的，因为在早期课大概第四册吧，他有提到说疾病是由暗示而来的，所以健康也可以从暗示让身体健康。好，有一个人跑到你身边告诉你说 Lisa 我是观世音菩萨啊，真的观，你看我全身都 发光，然后跟你摸一下，你现在整个人重新发光发亮，哎，你会突然间觉得那个病症看到，其实那是什么暗示？好，那假如说你不相信暗示的话，你看人家那些催眠的哈、哦，他对你催眠，比如说催眠你是那个 hopeless 哦，哇，那个被催眠的人就变得很有力气，那力气从哪里来？平常没有，为什么那个时候被催眠的时候会有？哦，是你会跳舞的什么明星，跳起舞来就很像那个人，所以这。他并没有那个知识哦，就高中学生在做这些事，这些找催眠，因为他变得，可是他被催眠的时候，他会表现出那样的特质，所以显然那个集体是我们说阿赖耶识是共享的，他是共享的。好，所以这样讲的话哈，其实疾病就是一种生命的工具，你哪来用的？你的斧头、你的钳子是哪来用的？啊，所以人类给疾病。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宗教的含义，然后变成一种另外一个领域的表达，啊！但是事实上，在微观的层面哈、哦，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样的自我架构，生物也是不确定的。我们说微观的层面，什么叫微观的层面？比如说，你把一个人用原子电子来看的话，你身上的原子是这样绕，我这样的原子是这样绕，我跟你之间真的，如果以原子跟电子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距离的，也没有身份可言了、啊，也没有架构可言、啊。哦、我呼出去的气等一下在你身体变成你的一部分了、啊、所以它事实上 以微观的层面来讲的话，并没有你说的那个固定的自我架构，而且声问是有了，因为声问我们叫是精神性纤维，用精神把它牵在一起的，是有了哈。但是一个细胞并不害怕自己的死亡，因为它每天都在死亡啊，它死亡在重生，死亡在重生，死亡在重生，它根本不害怕。啊，那在上一节甚至有提到嘛，真正你怕的是痛嘛，可是痛是由意识所产生出来的，它是怕你逃脱。啊，会怕吗？因为你只要不在自我的之下的话，你完全被恩宠啊，你怎么会怕死亡啊？就是要你怕一怕，不然你一下就死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痛的感觉的话，拜拜拜拜，我要去死了，走了，他不痛啊，是不是？不痛的话，很多人就不要生命了嘛，就是因为怕痛，对啊，跳河怕冷。那上吊怕脖子不好过，对不对？
样子太难看，
也难太难看，死了还怕难看。啊，他说你们的身份是理所当然的，在有形跟无形之间不晓旅行多少次，意思说你不晓死了多少次了，好不好？哦，你们的身份，好说。哦，我叫 Amy， 那我的身份我不晓得，这个生生死不晓多少次，你怎么会怕死亡呢？你还蛮喜欢的，因为来来去去嘛。他说现在细胞也不怕死啊，那细胞以他自己的生命的特质来唱歌啊，以其他的细胞合作，然后跟重组的联盟起来，哪一天我们的细胞都不合作了，不是瘫的吗？大家都不合作了哈，可是他说以某种方式，他也适合那种结构。我们先暂时先提一下好了。其实整个我想整个概念里头，赛斯在提的那个观念呢，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先这样想：有一个架构二，有一个架构一，架构一是由架构二做好又推过来的。像 烤箱一样卡好再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人生历程、我们碰到的人是在那边卡好再过来的。那为什么要考这样呢？因为那是由你的心、你的心念的决定回到架构二，它卡好又回过骨头给人看，哎，就是这样子。好，用这个理论你去看所有的其他宗教所要讲的东西是都一样的。OK， 暂停。
都觉得我是需要帮忙的，然后我妈好可怜，都没有人帮忙，现在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好棒，
现在不只是折长直折衣服而已了。
哎，我现在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我回家这一个月啊，可能是因为天气突然变得太冷了，我们家水管爆了两次，儿子吧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他也不操心的人，院子他很少去，他一天就宅在他那个房间里面，所以就比较晚才发现，那个水就流得很厉害，这个月水费900块钱。
哇，
跟你的梦是不是一样？
哎呀，扯上！你等一下，你那什么事情发？什么时候发生？淹大水？
就是我不在洛杉矶的时候，就上个月嘛，我回去了。
太晚了。
Hello。
回去了一个月。
Hello。
900块钱水费，九百。
不过你可以打电话跟他们讲。我说是爆水管，他们就把你赶走。
对对对，
可以
吧？可以的。
你说。
因为不是你用的，是他爆了，你没有办法。
哦，对对对。
对啊，对啊，我也是。
有用啊，
有用的。
啊、哦，可是我们的水公司怎么？
哦，现在有了，没有，现在应该有
了。试试看啊，如果他给你就给你了，不给你就接受。
哦，你再重新拆，再重新拆。
对对对对对。
哎，跟大家问好啊，哈、哦。我们的木易书大人跟大家问好，他越来越好。
Stacy，
我们大家在关心你啊。
还没有怀疑你啊？
对啊。
对
啊。对啊。好。OK， 好，来。所以哈、哦，我们这样讲哈、哦，其实你看，个人实际上本质它有一个观念嘛，信念产生思想啊，思想是 DNA 哦，思想产生情绪。啊、思想跟情绪是创造你的人生，而且是由内而外，架构二通过架构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好，那所以刚才 Bonnie 讲的那个例子有没有，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情是愉悦的，你是充满信心的，好，你就会 自然而然就会那个力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找到你那个方法。好，那一次以后你自己有没有信心，说不定以后你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我以前也是啊，我什么都不会啊，可是、欸、怎么一下子人家都叫我去看看，那我不小心又弄会了，这不小心又弄会了。我跟你讲，我1990年三月份买一台电脑，我1990年六月份卖电脑，而且我是自己组装的，而且是自己的软体跟自己的硬体。啊，我说怎么会组电脑啊？碰碰运气啊，买来装装看，而且就装成了、啊。当时电脑的那个利润非常高了，你到外面买零件装的话，哈，一台赚一台，就是。你买1000块可以卖2000块，或甚至更多这样子，很好赚的、啊。那个时候，对啊，现在没有这个猫了啦。台湾说不这个喵啊，现在是我买一百块、100块你都很难赚到了，50块都难了，对啊，因为大家都懂电脑了。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话，好像我们如果学这一课，我们了解到说，如果你的身体就有阿赖耶识或存有在照顾你，因为他要摘嘛，他要收获，所以他要摘嘛。好，那你的人生的状态，他要怎么收获，他要先怎么摘，你的人生他早就摘了，而且随时在灌溉啊，他自己讲得这么清楚。你要的是什么？
信任。
哈、哦，傻乎乎的乐观。哦，其实讲的就是说那种无可救药的乐，因为你无可救药的乐观的时候，它就自然产生，因为情绪产生你的外境嘛。各位知道徐医师想要讲的意思吗？啊，所以我觉得徐医师这个观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学到这个东西，你到底学什么？你知道有一个架构，一架构 ，OK， 我了解了。好、啊，好，我现在开始不担心的。其实那再来呢，充满的乐观呐、啊，充满的信心呐、啊，然后又发现他说。其实真的是你周边会充满着帮助你的人啦、啊，因为心是一种能量，心是一种 DNA， 心是一种创造物质的一个材料。那么，所以你先变成那个快乐的心，啊，那么当然你的环境就会变成快乐。啊，然后因为说真的，架构一架构的这个概念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学那么久了，这个架构一架构我们早就有了。哦、那架构二的现在状况可能会带给你很多的担心，真正让你人生出问题的就是那个担心、啊啊、那个担心是出问题的这样子、 你如果有事情做不好，就换给后面的老板做吧。哦，就是这样子啊，哎呀，所以细胞以他自己的生命哦在唱歌。那细胞他明天要死了，他每天都在唱歌。那你明天要死，你今天也是可以唱歌啊。哦，啊，但是我们像你说2012年的话，几年前大家都在担心的嘛。哦，到处集结到哪里去，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不对？啊，然后啊，刚刚提到，而人类的梦对存活是非常重要，不只因为做梦是一种生物性的必要，也因为梦里面人类是沉浸在更深的创造性里面。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哦，如果是架构一跟架构二，如果生命是 fulfillment 不是 achievement 的话，你的人生意义是去填满，好，而不是创造，而不是去那个去改变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你看哦，既然有人在照顾你，那么你的身体在哪里被照顾？在梦中被照顾。啊，你的灵感被什么时候被照顾？是在梦中被照顾，因为那个是一体的嘛。好，那这样来讲的话，人类的梦对他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是脱离了物质的世界，回到心灵，也就是回到后台，回到改剧本的地方。好，他不会大笔一挥哦，把自己改好一点啊。哦，所以人类的梦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不只做梦是生物性的必要，他会修理 你的生物，同时呢，人类的更深的创造性是在那里的。所以为什么他一直谈梦？谈梦的意思是告诉你架构一跟架构二，因为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就回到架构二。好，啊，回到架构二的话，哎，拜托，这个弄一下，那个弄一下，不要这个场景，换一下，你是导演啊，你在画自画像啊。所以他是沉浸在更深的创造层面里面，也就是架构二是创造层面，因此那些将来所需要的行动发明跟创意会恰好在适当的时间出现。你看不到未来，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梦境里面去发明、去创造、去行动，然后在恰当的时间里面它就自然而然会出现。不要以为空吃梦想、白日梦没有用啊，因为所有的想法都带有能量，那梦中的想法其实也是蛮有用的。哦，他说以老进化的进化的老说法来讲的话，那么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依赖他的梦。所以我这样，有架构一有架构二，梦才会变得那么重要。如果你有架构一架构二，梦一点都不重要了。好，那因为有架构一架构二的话，人类的进化是按照他的梦境。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像人类在冬天的时候，他会看到春天要播种，他在梦境看到的，他在梦境他会看到那个景象，对吗？所以梦境的话，它事实上是也是一种进化的一个来源啊，依赖这个梦的。所以大多数你们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特征，其实它也在其他族类也有。好，族类是透过梦境梦到什么，他们会有梦当中，这样讲，电脑要输入，对不对？假如肉体是叫做入的话，我们说六入，眼耳鼻舌身也是入嘛 ，input。好，假如说肉体是 input 的话，要 input 进去的话，哈，那么在梦境里面，它可以 input 资料进去，或 input 到潜意识。那在动物里面，它也有这种 input 的系统，它是透过梦境来 input， 或我们是透过梦境在 input 我们的创造力。那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教给孩子的话，孩子会及早知道怎么样去创造他的世界。在佛家讲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入，好，但是他提到阿赖耶是他其实是有七入跟八入，可是七入八入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不可以控制你的梦吗？
你不用控制梦， 你在梦里面你是去 rehearsal沙盘推演，哦，比如说我现在很恐慌，那我在里面碰到，哎，人家追我，人家干嘛，或者是什么墙壁倒下来，什么淹水，什么东西，也不是开你玩笑啊。我说这种就是 rehearsal。
rehearsal， 我有一个晚上梦到一整个晚上跳舞。全部是跳舞啊，不断的跳啊，跳到我醒啊，
爽啊，舒服啊，
没有，
你要我讲，你平常有在记， 好，原来记的话，他会组织，对，因为你现在一看，我不懂，不懂就换过去了嘛。好啊，但是像梦，如果他在这里讲到梦是创造性的主要来源之一的话，哈，你其实在旅游的时候，你要常常记，记以后你会慢慢知道了。好，所以他这告诉梦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一直强调梦？是因为架构一、架构二的问题啦。那架构一是由架构二来的，物质世界是由意念所创造的。好，阿赖耶识是活的，阿赖耶识是创造人格。那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说的价值完成、人生意义的达成，好，或者填满，事实上是什么？是你要不断跟你的梦境接触啊，跟你的灵感接触啊。好，所以梦是会那么重要了哈。所以他说人类的。梦的本质才大部分为你们所认为的进化那件事情在负责的。人类为什么会进化？是透过梦的。好，为什么透过梦？因为我白天的资料，我到晚上把我这个资料传上去，然后从那边再找资料回来。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通灵嘛。那、啊、在什么地方通灵？在梦中通灵啊，不是吗？梦中不是通灵的地方吗？是死去的爸爸妈妈也会跟你讲话啊，所以梦中是通灵的地方。对啊，所以我你们学会以不同的以其他的生物方式做梦，我所以我刚刚讲说不晓得狗是怎么做梦的了哈，狗大概你们说是在奔跑是不是？好，但是他说呢，我想你们会很喜欢这一句话哈，那个卢耶瑟说你说的好极的哈，因为假如说。你们的方式跟他一样，因为我们人的方式是什么？在梦中我们会还是用了很多的想象力、理解力或者是一些联想能力的哈。所以你们的语言在还没有被发明之前哈，你们就梦到你们在说话。听说孩子在学说话是在梦中学的，所以否则的话呢，你们会发展一种机械式的。如果不是因为联想的话哈。那人会说什么样的话呢？一种机械式语言，好，比如说，只是来指称呼跟地点，啊，用最简单、最客观的方式，我走在这里，他走在那里，太阳很热，然后，这种描述都是光秃秃的，没有带情感、没有带联想的，啊，你不会说，哎呀，那树上的花在跳脱衣舞，就它奔放出来。好，然后那个漂亮的舞娘、啊、如雪花般掉下来，怎么了？
无厘头了，
无厘头。
对，有很多像形容文学的那种形容词嘛，哈、哦，哎呀，后面的什么桃花红，梨花白，哈、哦。然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的，反正你会用那个东西来形容心情啦、啊。像日本人就很会写嘛，上次给你的信的时候，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好，那么现在樱花已经落了，还没得到你们的答案。意思是说我这个花给你们很久，但是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说写很久没有回复，他不会讲，他会说上次给你的时候是樱花正盛开的时候，现在樱花已经都谢了，
雪花都开始飘。
对，
那也太久了。
对啊，好，你说眼山含笑，奇怪，眼山含笑，眼山含笑，哦，然后什么，亮丽的太阳对着我，好、哦，什么什么，好像就总而言之，那很多你的那想象跟形容词，哈、哦，会不断的加在你的那个词句上面啊，这就是我们语言，不然我们只有一种机械的语言啦，机械语言就是说。来去你是谁啊？什么好像就是那种比较是机械性的语言，啊，就是没有那种感情式的表达。什么绿油油的稻田，我有时候在想，什么叫绿油油？油放在地上面，地油油啊！啊，但是油油这个东西就很少形容其他的，你不能说黄油油的什么东西吗？或白油油的什么东西？好。黑油油的不会吧？你一定是绿油油啊！
你说黄
橙橙，
黄橙橙，对啊，啊，所以这个我们是不会用机械性的，因为我们会带情绪、带情感、带我们的那种表达在里面，这样子啊。所以你就无法想象那些 还没有存在的物体也无法想象自己身在一种新奇的状态，因为我们都只有机械性的语言，所以你们对季节就不会有任何整体的画面啊。但是因为做梦的关系呢，它加强了人注意的长度啊，因为梦到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以前的话就是做任何事情要占卜嘛，或者是解梦嘛，用这种方式哈啊。他说它加强了我们每日的学习，而且对人类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单单应用知性的话，世代以来人们就没有办法学到日常的经验。所以你说真正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你说像爱迪生的话，他没有什么博士学位啊，他是在火车上卖报的啊，然后 Bill Gates 是休学的啊， Steve Jobs 是也是被好像 没完成学业的，都不是博士啊。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那些真的有创意的哈，常常都是没有完成学业的人。
他干嘛笑成那个样子呀？他刚才说休学了，我听见休闲子，有休过皮鞋。
之前很早以前哦，日本有一好了，没关系。
人家的特色，才让你笑得那么开心。
哦，笑我。
休学没休闲。我觉得他特色。
那个日本 有一本书叫做《学历无用论》，有没有看过？
有用吗？
那早期他们有一本书很有名了，叫《学历无用》。
结果有用吗？
应该还是有用。
对，当然
了。多少还是有用。不过我像我的亲戚当中啊，像四个兄弟，念的最好的生意做的最差，啊，念的最差的生意做的最好，那什么研培医专的就，哦，那个生意可做大了，他医专结果他在做一些灯饰啊，做的蛮好的。其实他二哥也还好啦。我的意思跟学历没有说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啦。
他二哥是你？
不是我啦，是我一个亲戚。对。
那你说你兄弟中，他二哥我心里
讲，
你刚才讲学历有用论是讲哪一
句？那我说有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当时也很畅销，叫《学历无用论》
啊。无用
了，对啊，为什么你要做那个有用
了？你刚才讲的有用了，所以我才会
没有。他说学历是无用的，
是无用
啊，无用哈。
哦，你的思想里面已经是说学历有用了。
他只是说，单单应用你的知性，比如说我去学什么东西，那比如说我学电脑，然后我要变成电脑专家，那我学针灸变成电脑专家。可是很多的知性呢，不是你学来的，而是你创造出来的。好，对啊。啊，他说一个季节在跟在另外一个季节之后，因为他会在太活在当下，无法做到那一点。因为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季节会变化。可是一个季节在梦中的话，看到其他的季节，然后他在梦中他会看到自己在播种水果的种子，就好像他生活中看到风在播种种子。虽然在冬天，但是他看到春天在梦中看到春天在播种种子。有的时候是你梦到了，哦，那因为只要你是创作的人的话，你就经常会有这种梦啊，哦，我。像我有那时有一阵子在写歌曲嘛，常常一早上醒来的时候，脑袋里面有一些旋律，那我就把那个旋律记下来，赶快把它写下来，五分钟之后就忘了，没有了，所以他说梦提醒一个季节的来临，然后以后还会再来，所以梦的话，它是真的有用处。你们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曾经有没有在梦中去找到你的好处，如果有的话，你就会继续了啊。如果你觉得说那个巫术就胡说了。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方言叫巫术啊？啊，日文哦，八嘎呀路，
巫术八嘎
呀，巫术。OK， 再说一次哦，是你们梦的本质使你们跟其他族类不同。原来我们做梦的方式跟别人不同，让我们这个族类带来太多的好处。我一个朋友以前很早期的，算是我们当时创造设计师团体的其中的一员呐。叫做曹大哥，早期的人就知道曹大哥这个人，那他已经过世了。那他的读书会，他就说他住安徽，那他一辈子都在安徽。那安徽当然没有铁路，当时了，那很早，他那个年纪很大了。他说他在梦中就常常梦到他看到火车，然后看到火车上里面的人，然后坐火车这样子。然后他到他城市以后，他看到火车，他很惊讶，因为他梦中看过。就是以前曹大哥在 读书里面分享的，也就是说他住在安徽，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任何外面的交通工具，可是他就梦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好，那其实我想这梦啊，或者是说想法哈，你能够的话真的要记下来，因为记下来以后还会再重新，就是你记下来就会重新主张啦。我有昨天没有睡好，那今天我想要写文章，我不知道写什么啊，可是我一开始下笔我就想到胡适之的那个怎么样收获要怎么样摘，然后我用这一点来想到那个价值完成，好，然后用这个来勾今天的这个材料这样子。那你说这个东西谁给我的？我不知道啊，常常哪里来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突然间想到呢？我也不知道，可是你只要写它就灵感会进来。
那您为什么不说你以前念过胡适这个文章？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过而已，没有
看过。
好了，算有好了。对啊，又何必这样子嘛？哈、啊，
那何必逼他？
不是啊，在研究啊。
好好好，研究。
真理越变越明。
越变越模糊吗？
好。10:35的地方，他说人类的创造性是你们那种特定的梦的一个专门化的结果，所以人有创造性是从专门这个梦的这个专门化结果，所以你要有创造力，我创造我的实相，重点在创造，对不对？好，不是在实相嘛，好，是在创造。好，那创造哪里来？这里赛斯讲得这么清楚，那个梦是专门化的结果，所以敢不记梦吗？对啊，你学赛事你敢不记梦吗？这就讲这么清楚啊，人类的创造性是那个梦专门化的结果，创造性专门化的结果，所以你要有创造力的话，你怎么可能会不去记梦、哦、还有再来、哦、他这里更加强调讲两次哦，梦等于是等于是等于是一直在强调这个梦、哦、是一种独特存在的状态，跟你现实的生活不同，是一种独特存在，在其中组合什么具体实相跟无形实相的成分。哎，各位，这个太重要了。具体实相是架构一嘛，无形实相是架构二嘛，那具体实相从哪里来？是无形实相来的。好，那梦是组合具体实相跟无形实相，那你说只有沉浸在具体实相的话，你不是死路一条吗？你只看到眼前啊、哦，山重水尽疑无路，我根本无路可走。结果回到无形实相说，哦，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所以具体实相、无形实相，既然架构二去产生架构一的结果，那么什么东西是跨越这两边呢？
梦。
所以他说，梦等于是梦等于是。你看他这样强调很少吧，三是很少这样强调的，所以梦等于是一种独特的状态，这个独特的状态就是架构一跟架构二的组合。好，阿赖也是跟那个物质世界的一种组合，好，回到你的心灵的通灵的一种状态。好，所以它几乎是两个实相的门槛，知道台湾话叫火钉，就是那个 过门不是都有一个那个栏的那个吗？跨出去就是外面，跨进来就是里面，跨出去就是外面，看它在那个门槛之间。
为什么现在不用门槛？
会跌倒。
那从前人不知道会跌倒吗？
以前防水的、
欸、对，以前是防水的。
从前没有轮椅。
我不晓得以前那个门槛是有用处的啦，但是是分内外的啊，门槛应该是分内外的。
对，你要嫁到人家家，你要跨进门槛，
它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你比如说当女人的话哈，那三重是都要抓三种虫，然后就可以得到四个结果。别开玩笑。
什么四个结果？
抓三种虫是去煮四种汤，可以吧？
三从四德啊，四德不是道德，德是得到的。
门槛台语怎么讲？
好定。
为什么在？以这我倒比较有
趣。以党吧。
哦 ，OK。
好定。对，好定。对。 好，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他一再的这么强调，我们各位，你至少去试试看吧。因为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门槛，门槛就是门内门外，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个门，哦。然后他这个门槛之间呢，它几乎是两个石像之间的门槛。你斜着在那个门槛处，不要走进去，不要走出来，在门槛间把那个里面丢到外面，把那个外面丢到里面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讲的，所以他一直在讲说，鲁伯啊，你是写得很好，没有错。可是你在门槛，你一点都不停，你就直接就灰了啦。我们一般人，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一睡，你就开始打呼了，然后就跑到很远去了，对不对？他是说留在门槛。你如果看过前面的那个林永生的话，他告诉你说，你留在那个阿尔坡 A。好，比如说 A1 状态的话，那么它有好处，在 A2 状态它有好处， A3 状态它有好处。可是因为我们一下就到这里噗灰了，我们根本没有在门槛上稍微停留。我们为什么拿不到资料？是因为我们灰太远了，这样各位了解吗？
我们要留在 A1 和 A2 久一点。
我们不是讲说你最能够接近物质世界的是将睡未睡，将醒未睡，未醒在那种离开物质那个12的脑波，那阿尔坡的那种边缘，就是物质跟心灵的那个部分，那个地方要留久一点。
但是你怎么留久一点？
哎呀，睡醒的时候不要马上起来，马上去做事了。睡醒的时候让自己去
赖
一点，然后把那个事情再想想看，赶快把它记下来。那就是你在那个门槛中，你稍微留一下，好，不要一次就灰了啦。你睡就根本会睡着了，起来就砰砰就起来，赶快去尿尿。
上班了，有
在上班之前尿尿尿。不是、啊、我他这里、欸、其实你说在赛斯有没有那种 practice 或者实用的这种，这个都是很实用的部分。他告诉你说哈，因为你梦既然是两个实相之间的一个门槛，好，那它是沟通两个部分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分。好，那他就叫你说，那你要怎么办？你停在门槛，不要进去，不要出来。
那就是 meditation 的状态嘛？
对，正确，好，那就是 meditation 的状态。好，所以在门槛处呢，斜着哦，他叫你斜着哦，斜着在那个门槛处，用你具体的意象保持的过久。好，找好老公，啊，发财，啊，好，事业顺利，
身体
健康，啊。好运，那我今天要去拉斯维加斯的话，我拉大奖。好，哎、欸，他、欸、这里就是实际操作的方法。你要醒，快要醒的时候哈，赶快在那个门槛处多停留，然后把这个东西呢，把它输送出去，输送出去，输送出去。
哈哈哈哈哈！讲话。
对。他说斜着哦，斜着哦，看这个要画双条线了、啊、斜着在那个门槛处把你具体的意象保持的久一点。哎，你们就只念赛诗然后都不 practice 哦。好，那醒的时候不要马上醒，要睡的时候不要马上睡，睡之前睡睡念一下嘛，
睡的时候就
睡睡念一下，睡睡念一下。
打麻将啊！
哎呀，我明天打麻将要把丽莎的钱全部赢过来，全部赢过来，他的钱就变我的钱，他的钱就变我的钱，然后一直这样，然后就睡着了。你在门槛处停留，在睡着的时候就带着这个意念出现。那个门槛，他告诉你说：“哎，这里真的是他的。”我觉得你说赛斯是没有那种实际的操作，有的啦。像这里，他说斜着在那个门槛处，把你的意象。具体的意向，具体的愿望，保持的久一点。
其实要具体了，不是说身体健康。你说身体健康是哪？是全部吗？其实要具体，就是说，哦，比如说我现在哪里不舒服，是哪里会
OK？、
哦、这样是不是这样就具体、嗯？
我现在要睡觉了，然后我就是。啊，150磅，150磅。
对，有一个具体的，你这是。
没有，他有讲啊。
你不能说只是说哦，
是
你。是，
所以他，我在这个地方叫你画线，就是说具体意向。
对，具体一定要具体。
哦，
不然
具体的愿望、具体的想法、具体的想法，保存的久一点。
对，哎，我说我的，哎，
在哪里保存？不是在醒时，醒时没有用，不是睡着了，睡着你不会想。在将睡未睡、将醒未醒之前，
我说我的眼睛的纹路会、
哦。各位，今天你们来学到这一点哦，值回票价啦！ 这里就是重点。好，在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在跨两个门槛，在梦境的这个两个门槛之间，把你的具体意象存久一点。
眼睛的皱纹没有了。每个晚上都这样送进去，
你试试看嘛，
一个月看看，
你试试看嘛，试试看，那你要相信呢、啊。好，然后他这里告诉你哦，因而能有一个短暂的注意力，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注意力不会太长。一般我们在那个地方、啊、跨过门槛就回了。他这赛斯说他在提跟批评鲁伯，他就说你根本不在门槛处停留嘛，你就一下就回了嘛。所以他在说，在你在这个注意力哈、哦，你只能很短暂，但是能够以一个短暂的注意力，由无形的实相里面去吸取你正要创造的那个创造性的成分。就算短暂的注意力都好哦，可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注意啦，他累了半死，躺下来就睡着了，但是没有在门槛上停留，好、哦，但是能够影响你的哈、哦，因为我们在讲那个照相机的理论啊，镜头的理论嘛哈、哦，你拉很远的话，你看得很远，你根本看不到近处嘛，所以我要看近处的话，我是要在差不多比这个更稍微再长一点，我在那个地方改，这个地方会被我改掉了。你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所以你的脑脱落往后移太远的话，你的物质世界脱离太远，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好，所以它的关键在这里，就是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可是梦真正来讲的话，对你最有效的是那个最后几个梦，因为最后几个梦比较接近物质世界。好，那在门槛处停留久一点，保持一个注意力，即便说是一个短暂的注意力，但是持续久一点的话，那个东西对你来讲有你需要的创造性成分。
佛教不是说要放空吗？
空是什么？空是心灵世界啊，放空是回到心灵世界啊。
对啊，但是现在是我们要具体
的。对，
具体我要写几个东西出来，不然我不会记得嘛。每个晚上都看见。
你不要，我跟你讲，我们要讨论佛教的话，我们要把前后文都来讨论啊，比如说入空系入昧啊，那你要把前部的前后文来讨论，你不能说哦，我哪一句话说无欲则刚。那这样的话，因为你前无轴春，后无轴电，你突然间冒出一句话，那个中间挤出来的东西哦，我要讲的佛教并不是这么说的，真的，你去看《心经》怎么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多波罗蜜多时，照见无余多。你看哦，他是行深刚刚出去的时候哦，行深般若蜜多时，就是刚刚离开你的物质界到彼岸。所以一到彼岸哦，你要停哦，立刻照见无蕴皆空。你再继续走下去，你就看不到无蕴皆空嘛，那就什么什么，这后面的都没有了。好了，我们不讲这个了。
那很好啊，我第一次听到啊。
是啊，
我就在流
你这
坎上，
你观自在，我一直在看我自己。为什么看？因为你看的时候，你是保持你具体的意象。好，观自在菩萨，我看我自己，菩萨是朋友们嘛。大家都是菩萨了，观自在，刚我自己存在的，我观到一个程度，我的意识慢慢离开的时候，行深，当我慢慢离开的时候，波罗蜜多时到彼岸，就是到了我们都的另外一个所谓架构二的世界的时候，我立刻照见无蕴皆空，但是继续跑的话就看不到了嘛。
OK， 他没有讲那句嘛？
当我讲的，
对啊，其实他没讲，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啊。他说行深到波罗蜜多时的时候叫照见、啊、照见的话就是你既然能照见就是你没有离开嘛。你离开你怎么照见？我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因为我到直到彼岸我就看了，那我再继续走的话，不是离开彼岸你就上岸去了，跑到很远的地方，就河的另外一岸你就看不到啊。他说到彼岸就要立刻看啊，立刻照见啊，是不是？所以照见马上什么保持意向久一点嘛，在那个门槛处。佛教徒，你们如果在网上不要打我。好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嘛，
基督教也打你，佛教
也打。我实在是很歹命的。好，因为你的那个短暂的注意可以吸引那个你的创造力。我想帅师在很少在这么讲这么清楚了，那一般来讲的话，动物在他的梦境里面比较不物质取向，他们走了就走了，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是牛是羊、然后他们的确会梦到物质世界，但是在时间上比你们短暂的多， 也就是他没有在那个门槛处停留，他一挥就砰就走了，哦，他没有在门槛处停留。然后那我们会在门槛处停多一点，我们有能力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在自己沉浸在梦里的时候，在以后我会讲的一种不同方式，他们在做不同的梦，啊，那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为什么梦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架构一是由架构二意念创造物质世界，好，所以变成那个梦，那个想象力，那个联想力，好，那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都要用那个那个梦，那个想象力，那个联想力，好，那个重要的，对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哦，还是回从头来哦。有人要收获水果，所以有人去摘。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摘？所以我们不是要改变自己，而事实上是我们要填满自己，叫做价值完成。价值就是人生意义，对吗？好，那现在价值完成是那个要达到完成的那个部分，所以变成你来人间的部分，其实你要的是真的重新再接受自己。好，那如果你开始，你如果不接受自己，你就批评自己，批评自己你就扭曲，然后你就走到别的方向，你就没有回到你的本质。好，所以怎么样去应用赛斯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部分，你的人生创造会是最好的啦。OK， 我们要不要进行下一章
？No，No，
no， 好吧，那我们来讨论问题。
15分钟。
对。